今天我们谈什么是佛教的信仰。那首先呢，什么叫做信仰？
相信以及仰慕。
相信以及仰慕，很好。换句话就是一个我们相信敬仰的一个思想也好啊，一个对象也好。好，那这个佛教的所信仰的是什么呢？佛教所信仰的，我们先谈佛教所信仰的对象是什么，就是我们相信以及仰慕的对象是什么？
佛陀。
佛陀。那我们信仰的，我们相信以及仰慕的是佛陀。还有呢？还有佛法，还有，那所以佛教所这个想仰慕的对象是佛陀、佛法以及僧团。那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要仰慕这三者呢？那我们之前谈过了，第一个星期我们就上了谁是佛陀。那所以佛陀方面我们谈了很多，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佛陀他成道，那他体证了这个真理，那所以他这个他的智慧是圆满的，那同时他的这个所这个身心行为都是清净没有烦恼的，那所以他是我们仰慕的对象。那同时呢，他的慈悲心更让我们敬佩，我们希望我们有慈悲心，但是我们的慈悲心常常不够广泛。那所以对一个那么样和蔼，那么样慈悲，又那么样有智慧，能够彻底的了解而且没有丝毫的烦恼的，如果我们能够如此是多么的好。所以我们以这个佛陀，我们敬仰佛陀，那这是第一。那法呢？佛法，什么是佛法？我们敬仰佛陀，那我们所敬仰的法是什么？
真理。
真理。
让我们解脱的方法。
那我们解脱的方法，那法呢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说明世间宇宙的真相，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修行的方法，也就是佛陀他所体证的世间的真理，让他得到解脱自在。但是如何去达到这个解脱自在的境界，要有他的方法，所以这两方面合起来我们都叫做佛法。那所以我们所佛教徒所信仰的是佛，因为我们知道佛他的圆满，他的清净，他的慈悲，他体证了真理。那对于这个法，我们也进一步的要知道说，我们既然信仰佛陀，那他所体证的这个真理是什么？所以法呢包含了宇宙的真理真相，那就是无常的道理，佛陀所开示的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还有究竟解脱的境界。所以也就是说佛陀他开示了这些法呢，这个法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你到美国去，到加拿大去，到澳洲去，它都是如此。 那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透视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不得自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真理，我们就能够达到自在的境界。如何到这个自在境界呢？就是要理解这个真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理解这个正法。所以佛陀的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譬喻，他譬喻就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是无常的。我们常常觉得人生很烦恼、很苦、很多 stress， stress 从哪里来？自己来。所以第一个，我们了解无常，我们明白无常，但是我们没有体悟到无常的真理。现实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愿意去接受。所以佛陀告诉我们，然后对我们自我，尤其是我们自我，我们虽然是放下，我学会解脱，但是看到好吃的，我要咖啡的面包。你看，一个我，一个贪，马上就出现了。所以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表现。然后呢，有的人就说，天天都是你拿咖啡的面包，你很不公平，为什么你分配面包的时候每次都分咖啡的面包给他？那一个拿到的时候，我其实我是随便的，我只是认为你不公平，那也是一个我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都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认为说，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不要不公平。但是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因为你要得到的得不到，所以你就认为他不公平。如果你没有去分别说我要什么，哎，这边还有，我哪个是，我也很高兴，你就没有起了那一种烦恼的那个心。所以佛法本来就在世间，但是就一个我的出现，所以我们对这个我其实很懒惰，时常都不能放下，没有了解到说我们真的需要时时刻刻去关照，去减少这个对自我的爱了。所以在经典里面就一个很这个大家可能听过的譬喻，就是说一个人掉进一个枯井里面去，一个井掉下去啊，掉下去不是死了，掉下去那个枯井下面有一条毒蛇，那正好他这个不小心甩下去，还好旁边有藤给他抓着，抓着下面毒蛇，是一条毒蛇在那边蠢蠢一直想爬上来咬他。在这种很危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求救，抓住那个藤，好像抓到了一个命根，但是抬头一看，哇，还有一只老鼠在咬那根藤，不得了。其实一咬一口，你的生命就比增加了一分的危险。但是在那边紧张的时候，突然间哎，吃到甜甜的东西，原来有蜂蜜掉到嘴巴里去了，啊，原来那边有蜂蜜，我现在真的很饿，刚才跑得那么辛苦，吃蜂蜜去了，忘记了自己在危险的时刻。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如此，我们其实已经陷在贪嗔痴，随时会堕落，随时会死亡的时刻。但是我们一看到东西，我们还是拼命去贪婪，好像一直还有明天给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对无常的观念其实没有彻底的透视。所以要能够常常记得我们的生命，这个钟一直在等我们的生命，一秒一秒的减少，事实上就如此。所以我们要有那种警惕的心，时间一分一秒一分的这样子过去，我们要珍惜所有的机会， 来提升自己，减少自己的烦恼。所以在瑜伽经里面说，不要贪睡眠。要记得，我们好像跟毒蛇睡在一起，真的贪嗔痴就在毒，就像毒蛇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还觉得还有很多时间，这条毒蛇随时就可以把你吃掉。你还觉得等到你睡饱再起来再继续努力，那你起不来呢？所以呢，要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说刚才说我们信仰，我们仰慕佛陀，佛陀是那么清净，他已经经过了那一段的努力的过程，达到了清净自在。我们说哦，我很非常仰慕佛陀，但是先让我睡觉一下，那就不够精进。所以呢，第一个这个故事呢，这个譬喻呢，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真的是在无常，每一个时刻都在消失当中，常常警惕自己。所以印光大师说，常常把一个死字放在眼前，死。虽然有的人觉得好像很悲观，事实上不是，这个是叫你面对现实。你是医生啊，你知道死随时可以来临啊。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觉得，你一开门出去就可能被人家撞死了，开门出去人倒下来，
你要把掉下来，我要倒下来，你还光着腰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们要是常常把死字摆在眼前。还有一位这个古来大德，这个以前这个祖师大德，有一位大德曾经说过，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拖鞋摆在床前，看到那拖鞋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它。你有没有感觉呢？你明天能不能起来继续穿那双鞋子？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去这样的体会，但是想想事实真的是如此。所以这些都是很好的典故，让我们常常去想。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在生活当中，为了一些烦恼的事情这个与朋友就这个吵闹，或者是与人家闹得不高兴，然后耿耿于怀，很生气啊，很烦恼啊。但是如果想到生死的大事，其实这一些烦恼都是小的事情而已。那如果我们常常把这些烦恼习气一直想，今天很气啊，只想到这些的时候，三宝不能跑到哪里去了。那同时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增长了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的习气，那让它越来越强。那如果说刚好我们突然间就说撞了，被人家撞了，只剩下一口气，你才发现到没有时间修行了。所以最好的就是在平日的时候多养成保持正念心清净的习惯，这样子随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心是向正的，向三宝的，那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不堕落。如果我们平时所培养的是贪嗔痴习气，那很难说到最后一分钟突然间能够要转过来，其实不容易。所以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平时啊骂人啊恨人啊什么，到最后要临终的时候，即使有人去帮他助念说你放开啊什么，他有时候他的心其实还是有很多烦恨不容易放开的。所以呢，过年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些人说过，我说今年是牛年，牛有好的方面，就是精进啊，坚韧啊，坚强啊，忍耐，但是牛也有牛脾气。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学牛的精进努力，如果我们一直学牛的牛脾气的话呢，那我们只有生死轮回。一直加强我们这种顽固的习气， 我们这一些这一个无名的习气。那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那业随身，还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些习气跟着去。所以呢，来生呢，不管是做牛还是做人，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修行一定要在平时。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无常。那法呢，也进一步的也还有一个譬喻说到呢，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我，其实是我们说过的是五蕴合合的，是种种因缘合合，它是空的。所以一个譬喻，他说一个人呢，他觉得他这个他被这个暴君呢，坏的国王追赶，要罚他，他赶快逃。那逃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庄，没有人的村庄，那他想可以休息一下的。这时有一个天人的声音就告诉说，不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很快就会有很多盗贼，那你可能命都保不了了。那就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去前进，直到他能够达到真正安乐的地方。那这个故事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要逃避国王的这个追捕，也就是像我们觉得人生很苦，想要逃离这个痛苦的境界。那逃到一个没有人的村庄，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是无我的。那这个人，这个村庄，这个村庄是没有人的。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这个是指这个我们这个常常执着的这个我呢，其实是无我，也就是说它没有实在性的。那这个村庄呢，就像这个人他到了这个没有人的村庄，他开始要占据在这个村庄这里。那这个村庄跟外界接触，随时都会有任何的境界出现，就像这个村庄就好像我们的六根跟六境接触。那所以当这你留在这个村庄，你开始认为有一个我，然后这个六境六根呢跟六境接触，你就产生，如果说你认为一个我，然后这个六根跟外境接触，那就产生六识。那对喜欢的就拼命的贪婪，不喜欢的就拼命嗔恨，那贪而无厌，那结果呢，你就会被绑死了，你就会被会这个会染着，那结果呢是只有轮回生死。所以他这个是说明呢，我们常常把这个无我的身体当成是有一个我，就像这个人跑到一个无人的村庄，本来是没有人的，把它当成是有人，然后这个六根对外境的时候就开始染着，产生六识，那产生六识，进而呢就开始贪嗔痴，那结果呢无明起惑造业，就轮回生死。所以他就一定要赶快离开，就是说不要染着于这个五蕴之身，一直不断的修行。因为这个人想要逃离国王的惩罚，换句话说已经发起一个心，觉得人生是苦，换句话说已经觉悟到说苦的人生是苦，想要修行。但是常常有很多人想要修行到半路的时候会被外境染着而停顿了。所以他说要不断不断的修行，直到你真正达到。所以像这个人不断的逃，不断的逃，他听了天人的话，他就不断的不断逃，然后到了一个河边，看到对岸真的是这个这个境界呢非常的优雅，有果树，有水，有鸟，他赶快游过去的对面，那面真的是清净的。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从开始要逃离国王，这个是觉得是苦，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常常会被外境引诱而贪婪，会让我们 停顿甚至推脱，只有不断不断的 去修持，那直到我们达到解脱的彼岸，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那这个解脱的彼岸是自在的，真正的自在的，所以那个叫做涅槃的境界。那所以这个是譬喻，是在经典里面的一个譬喻。那所以这个故事也说明我们这个人生的无我，这个人这个无我，那也说明涅槃的一个境界。那所以呢，佛所说的法开示了我们无常的道理、无我的道理、涅槃极境的真理。那要达到这个涅槃极境呢，那当然要修持。那修持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八正道的方法。那八正道的内容以后我们会再说。那主要就是戒、定、慧的修持。那所以呢，这个佛陀的这个所说的法呢，它是那么样的清净的，它是善的，它是那么的清净，它没有烦恼的杂染，同时呢，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安乐。那虽然尤其是涅槃极境的道理呢，不是那么容易的去理解，但是呢，只要我们依作这个八正道，有我们也叫做五仙人道，就是所有的佛都是透过这样子的修持而达到解脱的，所以我们叫做五仙人道。那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修持而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所以我们叫这个法呢，我们说它是离异尊。也就是说，在种种教法当中，所有的教法当中，能够让我们达到真正的这个烦恼解脱，得到清净，在种种的教法当中，佛所说的法呢，这个真理呢是最珍贵的。那所以它叫做离异尊。那这个是说到法宝，所以法宝很重要。我们知道有佛，我们尊敬佛，但是如果没有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修持。所以呢，我们敬仰的对象佛，那对法的这个微妙，我们也申请信仰以及尊重的这个相信以及仰慕的心。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身。那身为什么我们要尊敬身？身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身就是和合众的意思，也就是群众的意思。但是这个群众跟一般的群众不一样，它是佛陀成道过后，有许多人要跟着佛陀出家，那佛陀就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但是佛陀有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摄受身。”换句话说，佛陀并不自居自己为领袖，说我是以我的能力来领导你们的，那就变成是以个人，就是像个人的能力。当然很多人仰慕佛陀是因为佛陀的，但是佛陀的这个智慧、佛陀的慈悲、佛陀的这个所说的教法种种，但是佛陀说我不摄受身，他说我是依法而摄身。摄的意思就是摄受，就是把他们聚集，让大家一起学习。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以法来领导大家。那换句话说，不要以一个个人，不是说因为我伟大所以你们跟着我，但这个人死掉过后就没有了，但是他是依法。所以换句话说，就像我们慧明社一样，每一年我们有不同的会长，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宗旨，还有我们就是有我们的佛法。 我们不管哪一届的，我们的宗旨，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推动正法。所以即使我们的会长换了，大家就是一种护法的心，我们会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不管是哪一个人这个做会长，我们一样的支持。那所以呢，每一个会长或许会呈现不同的风格，但是我们用我们保持的是同样的这个宗旨，同样的目标，也就是以维持正法，弘扬正法为我们的目标。那大家来这里也是因为我们要学佛，同时我们要以这个佛，用希望这个佛法能够与更多的人分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单纯的一种目标，把大家摄收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凯仪，也不是因为明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今年我来是因为凯仪，那明年他不在了，我就不来了，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佛陀非常的聪明，就是依法而设身。所以同样的，我们要我们的团体能够延续，其实就是要依法。所以如果说一个僧团不是依法而是依人的话，这个人不在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僧团很重要的是它的规则、它的规律，还有它的这个佛依佛陀这个依这个制定所佛陀所制定下来的这个戒律来维持，让这个佛这个僧团能够如法所来这个来学习的人呢，也都是为了法而来，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延续。那所以呢，在这个僧团，有僧团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僧团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它提供一个环境，让我们从自己的身心修持来说，它提供一个环境，让我们去修学，同时呢，也是一个大环境，让我们去调伏自己的一些习气。因为个人修行跟在团体修行是不太一样的，个人修行有时候一些小小的行为，在这个从善与恶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呢，从我们这个从心念来说呢，有的从这个。影响别人来说呢，可能就会造成人家的不快乐，或者是说有一些事情你觉得没什么的，反正比如说我们说关门好了，碰一下，什么又什么，也不是什么罪恶，连我一个人住也影响不到别人，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我们有没有学习去观察我们的动作，心有没有保持正念啊，这个自己一个人住，鞋子放在路中间也没关系，椅子倒了不拿也没关系，但是如果有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万一别人走进来踢到了跌倒怎么办。那所以呢，你在一个团体住的时候呢，你就会考虑到这些问题，即使甚至连开门关门走路，你说这个在罪恶上没有所谓的大罪恶，但是他从修道来说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摄心，也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安住。所以呢，这个僧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场所，但是呢就是说也会，就是说你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每个人我们要了解说，在僧团里面的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那你当然会看到这个人做的行为怎么这样子，跟我妈妈教我的怎么不一样。那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跟谁是妈妈教的，还是我们要以法来反观，那是他的跟我不一样，他的行为跟我的不一样，那佛法上面是怎么说，我们要以法来反省，而不是以习气，也不是以个人情绪。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才会把自己的一些坏习惯磨掉，还有一些个人的偏见呢磨掉。那所以这个僧团是很重要。 那僧团呢还有另外就是所以从个人修行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场所。另外一个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佛陀的法身以及慧命，佛陀慧命的延续仰赖如法的僧团，要如法的僧团，不如法的僧团就没有办法了。那所以呢一定要如法的僧团把佛陀的慧命能够延续，所以僧团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佛法，我们必须要尊敬僧团。所以为什么僧也是三宝之一，没有僧团佛法没有办法延续下来。所以可见呢佛陀的法身慧命呢很这个在延续这个慧命的过程当中，僧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僧团呢要让僧团和由佛陀当然制定了很一些戒律，总的来说呢它的原则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它的僧团的特色呢在于和乐以及清净。和就是和能够融洽，乐安乐，当大家住了能够安乐，清净没有是非，这是很重要。那要怎么样达到这一个呢？那在和方面呢有分为四合跟理合。所谓的理合呢也就是说大家呢都能够达到修持到能够烦恼解除，那在这个体悟这个觉悟上呢能够达到无烦恼的境界，那当然这个整个是合。那四合呢四合有分几项，四合呢第一个是见合，知见上要一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意见每一个都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也就是宗旨要一样。我们到僧团来是为了学习正法，不是要来搞是非，这是我不是要来这里耍神通，我们是要来这里学习正法，我是来这里减少烦恼，我在这里要提升我的智慧。那所以呢见和同解，见解上一致，就是大家来僧团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我要来僧团当成另外一门这个什么行业来赚钱。那如果是他抱着这样子的心情进来的时候，有一些规矩可能妨碍到他个人的利益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接受，那甚至会跟人家起冲突，对不对？所以见和同解很重要，因为在大这个就是说大前在这个它大前提就是大家的这个理想是一样的，虽然每个人目前所做到的程度可能有参差不齐，有一些人已经做得不错了，比如说他我想减少烦恼已经做得不错，有一些开始学的可能也想减少烦恼，但是习性这个太强常常会被自己的烦恼牵着走，但是如只要说他的心愿是想要慢慢减少烦恼，他就会愿意接受别人的劝解，他可能开始讲的时候你讲比如说人家劝他的时候可能因为习性还有每个人的自尊，那可能一下子也不能接受，但是回去自己慢慢想一想，我来这里是为什么，我是要减少烦恼，我要看一看自己的烦恼，慢慢你就会自己去调伏自己所以见和同解。第二呢就是大家遵守同样的戒律同样的规律，整个僧团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僧团当中我们说 这个要出门的时候都要报告一声，不能够说这个想这个人就一定要报告，那个人什么出去都不用报告，一定会人家就这个就不公平了。所以这个戒和同尊就是在这一个团体里面，除了这个佛陀所示现的大戒律，有一些团体里面还会有这个自己在自己因为自己的环境的因缘条件会有制定一些规矩，就像校规，有时候有的学校校规少有 一点点增加出来的，是因为有一些因缘条件的产生，或者是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一些规定下来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僧众，那大家要遵守，唯有大家遵守，那所以才有一个做事情的程序，那同时呢大家也才会有一个规范，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行为。所以呢戒和同尊很重要，不然每个人眼睛都看别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我不可以这样子，很多问题的。只要所以唯有大家遵守同样的规矩，那才不会才能够能达成和合。那第三呢是利和同均，也就是利益要平均分配。所以僧团呢的利益呢是平均分配的，并不是说啊哪一个大还是哪一个小哪一个怎么样。所以就是说比如说供养师父的钱有五个人就平分五个人，所以他是利益是平均的，那而不是说天天都是给这个人这个小和尚就完全一直没有钱拿、啊、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利和同均很重要，因为你发现到很多团体出问题就是在利益的分配上出了问题，或者是哪一个人包拢去了，那世俗的团体也是出现问题常常都是钱的问题。所以要达到这个团体的和乐呢，利和同均非常的重要。对，所以这个利和同均，同时呢如果你有一个规则怎么去分配，没有什么躲躲藏藏的事情，那大家都是很公开的，都是这么分配的话，那也不会产生不必要的心理。那有些想贪的也不能去贪，就是你的规矩要设定的好，所以有这个规矩设定的好，想贪一心强的想办法占便宜的也没有办法占到。那些无所谓，可能常常会被人家欺负他去占他的便宜的也能够受到保障，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僧团呢就是让那一些这个有坏习惯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规范的生活之下呢，能够慢慢的把坏习惯减少。那让那一些有好这个习惯已经好的能够增长，也让那一些这个可能这个会被一些人欺负的人呢，也会受到保障，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希望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好良好的规矩规律的这种纪律的团体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达到慢慢的达到这个在修行上，在这个遵守规矩上呢，修行上呢，大家都能够慢慢的进步。那这样子呢让大家都能够呢和乐。所以呢这个是第三，这个是见和同解，戒和同尊，利和同均，这三个最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果这三个能够做得好的话呢，大家没有什么争吵，那在言语上呢讲话呢就不会冲来冲去骂来骂去，因为这个在戒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规矩，不能以怒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什么问题好提出来，开会提出来，那在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这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当事者不在，在背后讲，我们叫做要现前毗尼。现前毗尼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对他有什么意见，那你如果来，比如说我是假设我是你的师长，那你来告诉我，那我呢必须要请你们两个一起过来， 好，你再重复你讲刚才跟我说的话，讲一次。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每一个人知道，如果我跟师父打小报告，师父会叫我再重新再重复在面前讲一次，你不敢乱讲话。那这样子，然后这个他听了，他说事情不是这个样子，那你可能误会了，我刚才你讲的没错，但是我讲的意思可能我表达的不清楚，那当面解决。好，解决了，那这个师长就问两者，这样子问题解决了，事情都大家都高兴了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互相道歉或者是互相和好，那过后呢事情就不要再提了。不要过后呢，解决了过后呢，心里还不甘愿呢，又继续讲，那天我去讲，结果呢，师父没有帮我讲，当时去宣传，那个罪加一等。其实你说这个是好像不是大事，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就是这一些问题产生了很多是是非非，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团体要和和，不要背后讲人家的话。那所以同样的，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什么问题，那有时候会找德西根谈啊，谈什么谈，最好呢把当事者叫来一起谈，一起谈的时候呢就比较好解决问题啊。那所以呢，尤其是说有什么
那如果是中间的人，
那
这里跟你谈，这里
跟你谈，就把他们两个叫来啊。对啊，
可是如果
因为
A 叫你不要跟 B 讲， B 叫你不要，
你说如果你叫我不要跟他讲，你就不要跟我讲。那所以呢，还有就是如果他跟你讲，他只是如果是有的人只是发泄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把他，就是有的就是要只是要发泄一下，那我们不要加入我们的判断，因为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言，听一面之言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尤其跟你讲话的人的时候通常会有一点情绪。那即使是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哪一个同学欺负他，他回来跟妈妈讲的一定都是他对的，然后妈妈就去找另外一个小孩子的妈妈说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都不一定是对的，所以老师也一定要找另外一个小孩子过来问他当场发生，甚至找一些见证人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因为我们讲话都是蛮会自我保护，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自我的表现，很自然的我们会自卫的。所以这个是说到你和无根，然后呢还有什么生那如果大家都遵守规矩，同样的规矩，大家都有同样的理想，然后利和同心，讲话都友善，那也不会一直打架了吗？生和共住，大家住在一起就能够安乐和和。然后呢，意和同业，那大家的心情就会安详快乐，好好的休息。所以呢，这六和，这个叫做六和九。这六合境呢，事实上呢是非常的重要，尊敬的敬。那不单单是在僧团，这六合境是维持僧团和合的这个主要原则。那甚至这个六合境也可以用在世俗的团体。所以如果你们以后大家都当领导的时候，这个大经理总经理啊，是不是你要让你的这个团体能够和和，要注意到这一些，见和同解，戒和同尊，利和同敬，然后接下来这下面三个就容易达到。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呢这个是从四合方面，那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时候， 那大家就能够安乐的生活在一起。那同时有这样子的一个好良好的规律以及规矩啊，戒律的规范大家都遵守，那就像刚才所说的，有发生任何的纠纷也用合理的方法解决，同时有规则防范这些不必要的纠纷的产生。那大家在这样子养成这样子习惯的之后呢，那这个僧团自然清净，不会有很多在背后那边这个讲那一个，那个讲那一个，然后或者组成小集团，或者是自己贪图利益，造成呢这个僧团呢不和这个不能清净的一种现象。所以僧团要清净，制定规矩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规矩并不是为了约束任何的人，而是这些规矩帮助训练个人在身心的修持，同时确保团体的和合。那所以这个是这个僧团的和合。那僧团和合如法清净安乐，才能够把佛陀的慧命延续，那所以才能够住持正法。那这个，所以在这个延续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佛陀就说我是以法摄身，那请大家以戒为师。所以佛陀并不标榜他个人。那所以为什么佛陀涅槃过后佛法能够延续，就是要依法以戒来做规范，大家的生活能够依戒，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心这个所有的僧众能够遵守犯恨，才能够让犯恨久住，然后呢能够这个精进的修持呢，才能够让正法呢不断的延续。所以这个是身，所以从这里看来呢，身在我们的学佛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佛教除所信仰的对象佛法身三宝，那所以我们了解了佛法身三宝是我们应该遵守的对象，那我们升起一个非常敬仰的心。那在佛教里面，当然如果说你升起一个敬仰的心，我们要奠定佛法身在我们心中的目的这个地位，我们有一个皈依仪式，皈依三宝的仪式，那把三宝接纳在我们身心当中。那这个是起步而已，不是说我皈依了 OK 保障了就坐下来休息了如果说只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会停顿的。所以皈依过后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好好的不断的继续学习，那我们要多听闻佛法然后呢这个常常有时候静坐啦，思维佛法，还有参加一些诵经拜佛，培养宗教情操，其实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常常认为说我只要看书就好了，或者是我要静坐看书就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个我们以身体力行去礼佛，你那种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看着佛陀这样看书佛真的伟大，好像还跟你心连不上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把身心放下，感觉到佛的这个伟大，佛的真正的无漏的功德，它是那么的清净解脱无烦恼无漏的。我们上次说过无漏，你们记得吗？什么叫做无漏？什么叫无漏？没有烦恼啊，记得哈。不然我就以后要常常就用无漏这个字，那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头脑怎么数下。嗯？没有烦恼，就是没有，就是已经那么圆满了。那所以它是那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了解到佛的这个伟大， 那他的清净，那我们希望能够如此。那所以礼佛，我们礼佛提醒我们自己，佛的清净无烦恼，那么自在。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呢有一种增强我们信心的作用，还有呢能够清净我们的身心的作用。不然有时候坐在那边烦烦恼恼无聊，就打电话都是充满座充满座，都是想外面的东西，都心没有往内摄收。但是一个佛像在面前，你礼佛下去，你佛像在面前，你就不好意思在那边打电话了嘛，你不可能打电话给佛陀，佛陀也不需要你打电话给他。那你只要这样子跟佛讲话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佛在眼前，那这个佛像那么才清净无效慈祥。你佛下去，你暂时会把世俗的东西放下，其实这个是让我们净化身心的一个方法。虽然你说暂时性的，暂时性好过一点都没有啊。所以呢，礼佛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那还有呢，有时候我们这个诵经还有礼佛，那我们也可以有时候想想啊，过去到现在怎么都这样的，一直贪嗔痴。昨天本来想好一点，今天又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忏悔，忏悔自己的业障。忏悔自己过去为什么不断的去增长自己的坏习气，到现在听了佛法还是好像没有减少很多。那所以呢，我们感觉到自己的习气根深蒂固，真的应该要下定决心去改过。所以我们要忏悔，然后同时要发愿，发愿呢能够向佛学习。然后所以呢，然后常常不管是自修还是共修，这些都去参加，那这对我们呢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皈依过后，我们要多亲近三宝，多亲近善知识，多了解佛法。因为只是起步过后，你就要多听多问多学，然后常常思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学习慢慢进步。那所以这个信仰三宝呢，很多人常常说，那好，我皈依三宝了，我要开始修行。什么叫做修行？什么叫做修行？下个星期讲。今天你可以答、啊。说刚才讲了很多啊，礼佛拜佛，啊，那这些是修行吗？是啊。
手八戒。
手八戒也是修行啊。
是为了做
什么？所以什么叫做修行？很多人说啊，静坐啦，念佛啦，拜佛啦，诵经啊，这些都是修行。当然，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但是你这些修行的方法要怎么样变成真正是我们在修行？其实呢，真正修行就是三宝常常在心中。如果你念经，三宝没有在你心中，你拜佛，三宝没有在你心中。所以真正修行时时刻刻在哪里？三宝在你心中的地位，你走到哪里，你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用佛法来反应来思考。三宝常常在你心中，心常常跟法相应，那每一个时刻你都是在修行。那所谓的静坐念经拜佛也好，都是修行的方法。但是如果只是口在念，心没有三宝，这个修行就达不到他的目的。所以真正来说，它的内涵心要有三宝在。但是我们常常好像这个三宝，对啊，我们说皈依三宝，大家来听我佛法也就是蛮发心的， 但是三宝是不是常常都在我们的心中？还是有时候他会乘飞机走掉了？
火箭。
火箭。所以呢，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信念呢，其实还不够坚固。所以换句话说，从皈依三宝开始，接下来我们所作所为呢，其实都是在坚固我们的信心，让这个三宝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能够巩固。这个时间可能会需要很长。有一首，其实我很有信心，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到现在其实可以说都还是在修行信心的阶段。信呢，信心呢，在佛法当中我们说，信是以心静心静为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信心，如果我们真的有坚固的信心，它有净化我们的心的作用。如果就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不要说到什么解脱之类的，比如你说你做一件事情，你非常熟悉的，你非常有信心是怎么做的，不管人家跟你怎么转弯抹角，你都非常清楚，你不用跟我这个骗我，我知道怎么做，你非常有信心，你会发现你没有多少烦恼，人家给你提供很多很多的意见，你不会被他们左右，你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一件事情你不是很有信心的，你问问他怎么做，因为他每个人提供的意见不一样，你说啊烦恼，到底是怎么做？然后呢，心就很乱了。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所谓三宝的信心，就是对佛的这个功德，对法是无常的之法、缘起的法、缘起法，这个缘起的道理，对这个无我的道理，这些道理的。都能够呢彻底的了解，那知道还有因果种种都非常的明白，那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非常清楚，我的目标，佛是我的模范，佛是我的目标，这么多事情来，但是我要怎么依法去处理，你的心很稳的，你的心还是很清净的，困难烦恼在起点前，你只是去怎么去面对它而已，心不会跟着它乱，那个就是信心产生的作用。所以我们常常信心没有产生作用，就是那个力道不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其实所作所为都是还在信心。那在佛教里面的信心呢，并不是刚才我们说相信以及仰慕，但是这个相信以及仰慕呢，如果只是停留在相信以仰慕呢，它是非常摇摆的。所以佛教的这个信心呢，它是一定要信心以及智慧呢要合一的。所以从我们了解这个三宝到皈依三宝，其实你可以想到，你当然也有一些人呢是啊，听到人家说啊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才能够保佑你，他就这样子去皈依的，也有很多啊这样子去的呢，他就不了解呢，你发现他三宝在他心中没有什么地位的，他或许有的，他有的与生俱来有一些信心，但是如果他不明白，他没有进一步的去明白的话呢，他如果说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一直违背他所愿的话呢，你就发现他就开始会退失信心，他想 我皈依三宝，为什么佛祖没有保佑我？那就开始呢会摇摆。那所以呢，佛法的信心呢，一定要呢跟我们的理解并进。所以从我们开始呢有信心，那信呢有一般有分所谓的顺信跟净信，也有说正信跟迷信。什么叫做迷信？常常有个人说你很迷信。什么叫做迷信？
不了解
啊，不了解。所以迷信呢，在这个一般我们说呢，迷信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不了解，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这样子的信仰呢。如果说即使你相信的对象是佛陀，你自己糊里糊涂，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很容易被外境引诱。同时呢，有时候呢，人家跟你说我们拜的这个也跟你的佛祖差不多一样的，你也会跟着去，然后呢，把很多事情搞得糊里糊涂。所以呢，这个是有信无智。我们说有信无智，当什么？信无智长智，就是只有相信。所以有很多人就拜了几十年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人家讲啊、哦，你拜的这个你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他也相信。然后你拜的这个你拜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也不是佛法的东西，他也把它套进去，不管是道教的儒家这个儒家的什么，他都把它套进去。这个就是，然后自己呢就被越来越多的似是而非不是佛法的东西呢，把它搞自己搞得非常的糊涂，然后甚至去影响别人。所以所谓的迷信，第一个呢，信仰的对象，第一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信仰的对象可能是正确的，是好的，比如说是佛陀来说，但是他没有理解，这种呢就是有信无智，很结果呢也不见得会得利他。另外一种呢是信仰的对象呢是不实在的，不实在的，比如说有的自创一个什么没有根据的东西，然后一窝蜂的人去相信。比如说一个人说啊、哦、我有神通啊我什么什么，那但是事实上这个人他表现出来的是他是一个骗局来的，假设是一个骗局，那一窝蜂的人去，那一窝蜂的人去的里面呢，有一些他是认为说我已经做了研究判断，但是他的研究判断可能错误，他去相信，那这种呢，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迷信，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所信仰的对象，那个对，他既然不能够去判断那个对象是错误的，那另外一种是对象是错误。他自己也糊里糊涂，那真的是迷信当中的迷信。那所以呢，所谓的正信呢，就是我们选择的对象呢是正确的，他真的是有德行、有能力，是实在的。比如说佛陀，实在是有历史根据的，他有德行、清净、慈悲、有智慧。又有能力引导我们，那这是实在是他正确的对象，那同时我们做了正确的判断去接受他，那这一个呢叫做正信。那什么叫顺信呢？顺信也就是说顺一般世间的信仰，顺一般世间，比如说一些思想，一些比如说你说共产党主义啦、或者是什么主义啦，那这些呢叫做就是很这个社会的人都是信仰，都是这样子的思想，你就跟着这样的思想去，这个叫做顺性。那这个顺性呢，有时候它是不清净的，有时候是杂乱的。比如说你说你跟着市场主义啦，这个是名利主义方面的东西，那这些呢就是不一定是清净的， 那净性呢，也就是说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你的心清净，它是这个信仰本身它是正确，同时是善的，是清净的。那所以呢，佛教我们说是能净清净的信仰，清净的信仰能够对这个 三宝能够对佛法了解了过后，知道它是好的信仰，我们开始接受它，接受它了过后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进一步的去了解，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呢，所以我们开始相信，那我们可能就皈依三宝啊，听闻我们就听闻佛法啦，那种种的，那就升起了信心。第一步，所以升起了信心，我们说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叫做信可，也就是听了听闻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听闻佛法的阶段，听闻佛法觉得佛法是正确的，那佛法是有道理的，慢慢然后甚至把就是把让佛法呢在我们心中呢产生一种作用，让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以佛法来作为我们判断的准绳，那这个叫做信可。那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闻慧的阶段，也就是听闻佛法而启发起智慧。那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啊，我听了几次的阿妈透就是有闻慧，其实真正要闻慧成就呢，要呢我们对这个缘起四圣谛这些道理呢要能够真正巩固，甚至这个到达到了我们的正见呢能够具足，就是说它变，就是它是我们判断事情的准绳了，而不只是泛泛我听了两次就叫做我已经在修行闻慧，真正闻慧成就是正见已经具足。那所以可见呢，这个信心的这个提升跟智慧的提升是并进的。另外接下来的阶段就是知道佛法很好，正见具足过后，就是进一步的会更精进的去求了解，你心升起信心，多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过后你会更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叫做信求，就是升起那种信那个这个心念，要不断的求上进，不断的修持，那这个可以说是思慧以及修慧的部分。我们说启发智慧是闻思修正嘛，那第三个呢就是正性的部分，也就是你也就是这个正性的时候，也就是在让你的信心呢达到最清净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叫做也就是你证得真实智慧的时候。所以呢可见呢每一个步骤你信心增强，你会继续在修学，修学过后你的信心又更增强一步，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最后呢达到性智合一。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信心与智慧，在佛法当中所谓的信仰是要信心与智慧合一的。那同时呢这个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信心能够让我们去净化我们的身心，那信心是智慧跟智慧呢一起并进的，那信心呢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就刚才我们所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佛三宝不能常常在我们心中，因为信心不够稳定。那所以真正来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以为说信心只是起步啊，接下来啊就是启发智慧什么，其实信心都还是一直要跟着我们，你不是说好信心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就是修禅定，我就是修智慧，没有所谓的信心，你有信心在推动你，你怎么会可能去修禅定修智慧，所以信心是一起并进的。那所以呢在要进要这个要达到比如说出果二果三果，要进入出果，我们常常说这个思意留之，也就是修行解脱道要达到初果二果三果罗汉果阿罗汉的这个位置 的这个要能够进入这一个一流，就是要能够进入这个不退，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不退的这个阶段呢，就是所谓的四一流师。那一般呢，从智慧的角度来说呢，从我们从这个自行智慧方面的人来说呢，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要清净善知识，要听闻佛法，要如理思维，要法随法行，这个叫做四一流师啊。这个是好像以前有提过啊，就是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四一流师，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就是尤其是属于信心比较坚强的信心型的人呢，他们有所谓的四不坏境。什么叫做四不坏境？也就是佛不坏境、法不坏境、身不坏境、戒不坏境。什么叫做不坏境？也就是不动摇的意思，就是你对佛的信心不动摇，对法的信心不动摇，对身的信心不动摇，对戒的信心不动摇。那依这样子的去修学，达到这个完全不动摇，就是信心完全坚固，可以进入出果。所以可见信心的重要性，因为信心有清净我们身心的作用。那能够对佛有不动摇的信心，你的目标非常的清楚，你也知道你要跟佛学的是什么。法能够不动摇，你对无常、无我、缘起的道理非常的了解。那身也对身宝的和合、清净、安乐非常的了解，要从这个不单单就从这个身这个身当中去学习，达到自己的身心的清净、安乐、和合。然后呢，对佛所喜爱的这个戒，佛为我们戒定的这个也非常的尊重，非常的相信。那你会非常尊重戒，非常的相信戒，依戒去修学，自然会让你的修道在修道上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障碍。因为佛陀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规范，让我们能够改过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那能够随顺戒去修学的话，你就慢慢的生活呢的规范就越来越顺于解脱之道。所以呢，这个四不坏境，所以可以见了信心的重要性。这个就是可以有时候叫做四不坏境，就是说对信佛、信法、信身、信戒。那这个是从解脱道这个道的阶段来说，从菩萨道来说呢，也还是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修行菩萨道呢的过程呢，一般说要经过三大奥僧祇劫，就是很长很长。那它的过程呢，它的过程呢，一般我们从皈依三宝到修学了，那些都还是在还没有真正进入不退的。然后呢，有所谓的实性、实性位，然后才到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呢，还有所谓的四加行位，然后才到这个实地，所谓的初地、二地、三地，这个才真正进入菩萨不退转的位置。那这个这里呢，这个还叫做 那这些都还是凡夫的位置。实性呢，还在修实性的时候，还没有静心完全达到稳固。要到实性完全稳固呢，才进入十住的第一住，叫做发心住，就是它有十个实相，每个都有实相。那这一个呢，根据经典说呢，修持呢至少呢一千、两千，甚至到一万劫。这让静心稳固，进入执住的发心住呢，才能够说我们的发心真得到成就。那你就是一直会往上去进步，否则的话还会有随时会变动的时候。那我们呢，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为什么刚才我说我们现在所有的修持都还是在修持进步？那所以这个是，这些都还是凡夫位，凡夫位。那到这里呢才进入这个圣贤位。那在这个圣贤位里面呢，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是第一个奥森曲节到这里，然后这个从初地到第五地吧，是第二个奥森曲节，然后第五到第十地才是第三奥森，这个还是在三大奥森曲节的外面。那实性呢，它的内容呢是讲到坚固我们的信心，它的内容呢其实还详细来说呢，它分成信心的，然后呢信心，有了信心你升起一个精进的心，精进的心，然后呢能够就保持正念念心，然后呢定心，然后慧心，这是前面五项。然后接下来呢有的经典是写不退心，有的是写思心。不退心呢，也就是说经过前面这样子的修持呢，你这个要修持的心不退了。但是有一些经典是用思心，也就是说那种不思的心。然后还有就是戒心，手持佛陀。那在这里这个因为这是讲到菩萨道的，所以它的戒呢尤其是指菩萨戒，戒心，然后呢还有护心，护法之心。那这个护法呢就是护持佛法，还有就是要能够帮助众生。所以护持正法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尤其是菩萨的修学，希望说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续，菩萨必须要发大心，希望说正法能够不断的延绵流传，那众生才有得度的因缘。所以这种愿呢要强，那同时要希望说正法能够不断的这个弘扬下去。那所以护法心，然后接下来是愿心，就是愿以菩愿以佛，愿跟佛土，愿以佛诸佛同在，然后呢回向心，把一切功德回向众生，这是实性。所以它是实性的内容包括这么多，所以不是单单说就是信心而已。所以在菩萨道呢，其实前面这几个呢可以说是坚强自己的信心，自己的那个智慧禅定，然后进一步的这一边呢就是利他的这个心，菩提心的帮助菩萨心的增长。那这一个能够，这一些能够兼顾，实性才能够达到完成，达到成就，成就才进入发心住的境，那我们才能够说这个是发心成就。所以呢我们今天谈什么是佛教的信仰，我们谈到信仰三宝，佛法僧三宝。 那特别要强调呢信心的这个对三宝的信心的重要，但是这个信心必须要以智慧去支撑。那所以唯有我们的理解不断的增长，我们的信心才会跟着不断的增长。那要让这个智慧与信心相辅相成不断的增长，我们必须听闻佛法。除了听闻佛法，我们还要必须呢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因为佛法的修持必须要解跟行并重的。那这样子不断的修持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强。那信心呢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从进入解脱道来说，要达到四不坏境，就是信佛信法信僧信戒不动摇，才能够进入出国。这是，然后这个从大圣的修学来说，进入菩萨道来说，也第一项是信，一定要达到成就，才能够进入发心真正能够安住。所以可见信心的重要。所以信心呢，那尤其是你看到这个是信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它包含了智慧禅定种种的修学。那所以就当像刚才所说的，信心非常的重要。那唯有信心才能够让我们的三宝才能够让三宝呢在我们的心越来越巩固。那唯有心常常念着三宝，我们才会真正的安下心来修学。所以修行，什么叫修行？心这个三宝常常在心中，心常常所作所为常常以法相应，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修行。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呢必须要尽量的去做到的。那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快乐，你生活越来越自在，而且你会越来越知道说你应该去怎么去生活的更好你知道怎么去判断是你所面对的事情。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师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就是这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三藏大圣境界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他可以成功往生的话，他是不是可以成为这样的
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往生净土是待业往生，那待业往生呢，所以是到这个净土继续的修持。
是从头开始还是一样？
从就看他在人间的时候他修到什么程度。那但是首先还是要信心稳固。那所以呢升到净土呢，信心稳固的话，接下来因为三道二生劫是从这里开始，是从这里才开始三道二生劫。所以即使释迦牟尼佛那么精进的，他也只是超九劫成佛，他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未土成佛特别的精进，那他也只是超九劫。从三到二生七劫来说，你有一些人精进一点他能够快一点，但是快一点你快三年，在二生七劫来说算起来算不到什么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那三大阿僧祇劫之内，就是肯定会成功吗？还是说还可能？
不，这要看个人的这个努力。但是如果是能够进到这里的，这个精进心可以说是这个精进心还有你的善根已经达到某一个程度。所以呢，为什么这个经典会说是大概是这一个时间的范围？因为它不像说在外面这一个。在外面的话就很难说了，因为完全还没有登陆这个这一个阶段的话，这个发心随时会变动，所以很难说。但是进入到这里呢，是大业都是三大二分期间。因为三大二分期间，当然有的可能多一点点，有的少一点点，但是从这么大的一个数目来说，也就是说就是像大约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还有什么问题没有？